创世纪起源记，创世纪起源记中文第九课第一页，翻开你们的圣经到创世纪第九章。我们一直在研究创世纪第九章，为了让我们自上周的课程之后能回归正轨，我会从第十八节读起，至创世纪的九章末尾。在第九章十八节，人类历史的新篇章，让我们花几分钟的时间去探索一番。亚当就是在地球上是全人类的始祖，所以现在的挪亚就是新亚当。如果真是这样的模式的话，那我们应该去寻找了解上第一集它的处理模式，然后我们更要从亚当身上去找一个容易辨别的模式，因为人类都是从他而来。轮到挪亚时，在大洪水之后，人都是从他繁衍过来的，当然我们也是如此。与此同时，我们都能想得到亚当堕落跟人类堕落有关，我们却不太记得挪亚也堕落下去，而且我可以说很快就堕落了。请让我列举几个例子，我们在拖拉中所看到的上帝模式的特性。第一，亚当是主导所有万物，挪亚则是住在整个进化后的新世界。第二，亚当有上帝祝福并指示他要生养众多，挪亚也是如此。第三，亚当被安置在花园里，他的工作是耕种，就是去照料花园，成为世界第一个农民。挪亚刚开始也是一名园丁，他是第一个去种植葡萄园的人，是新世界的第一位农民。第四，亚当是因为吃自己照料的伊甸园内的禁果而堕落，而挪亚的堕落是由于尝了因他所大力的葡萄园里的果子。九，第五，亚当的赤身露体是因为他吃下了禁果的罪而暴露的，挪亚则是由于尝下禁果喝酒的罪，弄得一丝不挂。第六，亚当的罪最后带来咒诅而加注在全人类身上，而挪亚得罪超执政各汉的子孙受咒诅。第七，亚当有三子，其中之一名叫塞特 Seth Shet， 是异人的一脉，并透过弥赛亚的即将到来而得救。挪亚有三个儿子，当中有一位叫做山 Shem， 属于异人的一席，接着弥赛亚的降临而被拯救。第九课第一页结束。第九课第二页
还有许多相同之处，但已经足以描绘出上帝如何建立循环的模式，因为这些是上帝所建立的固有模式，而历史的本身是重复循环的。
现在从这点上，我们认识了这三个不同人的自私，而今日在场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从挪亚的这三字繁衍下来的。我们了解到挪亚的三个儿子分别是韩、山和亚夫，用希伯来预讲 Yefet。 你我都来自挪亚这些儿子之一，很有可能我们大部分人身上都与这三人占了某些特征。现在请注意，三字之一的汉被称作是迦南之父，这在希伯来语的歌是有点不寻常的是，以为父亲将家族身份夹杂在儿子名字之后，通常来说是反过来的。嗯，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为什么是这样的。有一则故事从第二世界讲起，持续到第二十七节，很无情的道出事实的这种写法似乎很琐碎微不足道，不只是有些艰涩难懂而已。在九月号基础，我们都遇到过这类奇怪场景，像是在挪亚帐篷中的那一幕，看起来几乎不相干，跟前后文又不太一致。 问题不是处在经文，而是我们没办法将经文所论述的关键事项串联起来。那让我们仔细查查这里发生了什么事，这跟挪亚种植葡萄园、酿酒、追溯等等有关。挪亚连滚带爬到帐篷里面，完全赤身露体的水沼。是的，伟大的艺人挪亚喝得醉醺醺的。这段说到酒，顺带一提，这在圣经第一次提到酒的记载。现今几世纪以来，这几节经文引发很多争议，主要集中在挪亚是否有意酿酒，无意间喝下去成为世界上第一期罪宿。不是这样的，挪亚很清楚无意知道葡萄发酵的结果以及喝醉的后果。你看吧，挪亚也是人，他是有缺点，圣经的美妙之处不会去神化人类，是他们完美无瑕无可挑剔，像其他虚假宗教那般，其余去神格化他们的领袖及创始人。圣经甚至连伟大人物都被提到过，不掩盖他们的某些断处和人格缺陷的特征。原因非常简单明了，我们在上帝面前得益，不是取决于自己，而是仰赖上帝。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如此。处于某些缘故，韩闯进挪亚的帐篷里，并发现他喝醉，并且全身赤裸。他走出帐篷，去告诉他两个兄弟山根亚夫，然后他们俩把衣肩披风披在他们的肩膀上，倒推地进入挪亚的帐篷，让衣物自己掉下去盖住他们父亲的赤裸身躯上，并没有多看一眼。当挪亚醉醒后深感被侵犯，他很生气，不是选邪女或在罕身上，而是在罕的儿子迦南身上。他对迦南发起一个毒咒。然而接着事情更进展到不只是诅咒罕的子孙而已，还有对山基亚夫的祝福。第九课第二页结束。第九课第三页。
在我们讨论那些祝福之前，这里有一个逻辑性的问题，为何挪亚如此愤怒？为什么他的孙子迦南他似乎没有出现，甚至骇卷入这个时间中，骇首到咒诅？古代先哲道士提出各式各样的理由。在不深挖细节的情况下，有一种说法是憨不知目睹他父亲全身赤裸的事情而已。憨对挪亚犯了某种不应该做的行为，因为汉变成了一个邪恶的人。实际上几乎每本合适的圣经版本在第24节所用的字句都像是挪亚醒了酒，直到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然而我以前是这么认为，但我不再接受汉对他父亲做了其他事，而只是目睹到他父亲裸露，然后跑出去跟他兄弟们说他所看到的。自从阅读大量古希伯来先哲的记录之后，我得知韩很可能犯了两宗罪。第一宗罪不敬畏他的父亲，罪不再看到挪亚喝醉赤身裸露，而是韩对此的所作所为。除了没有体面的曲折避他父亲的裸露，然后也没有安静不张扬的离开，憨海冲出去跟他兄弟们笑谈这件事。憨这么做就是不尊敬他的父亲。这里阐述一个重要原则，挪亚之的被尊敬。 A 点，因为他是憨的父亲。 B 点，在世上所有人类里，在他眼中称挪亚为 Zadik 一人。如果上帝认为挪亚是一人，结尾就是这样。韩不应该在他兄弟面前指出他父亲得罪。第二宗罪，韩可能犯的罪，这是我对这件事的个人看法，用希伯来语说是 Lashon Hara， Lashon Hara 是指说别人恶使的意思，通常是说别人花边新闻的形式。尽管听起来没这么严重，然而一旦我们进入利未记来探讨 Zaraat 常常被误称为马蜂兵是，我们会发现这个饼想承受上帝的惩罚，经常把感染 Zaraat 相关的罪行或罪过是 Lashon Hara 罪，把这两个字联想成一块，就是说某人的坏话。
迦南名字是受咒诅的，他似乎因为比其他汉的后裔跟以色列更有直接的关系。然而当圣经展现给我们看的是，实际上不只是迦南而已，所有汉的子孙都被诅咒。挪亚的其他两个儿子山和亚弗处理得很好，他们谨慎的并体面地遮住他们父亲的落辱，尽一切努力给予父亲最高的尊重。在创世纪第九章这里，第二十五、二十六和第二十七节，挪亚三个儿子的命运与未来，跟在场每一位活着的人都依附这三人的血脉早已定下来。换言之，我们在这几个字的字里行间涵盖了对全人类的强而有力的预言。现在当我们进入到主题之前，让我先提到善的意思是荣耀，但也有之名声。从某个意义来说，是某一个人为他自己建立伟王而成为一位拥有强大权势的人。而汉的意思是温暖，甚至是炙热。而亚父的意思是扩张，如同国势般扶扰，同时也指美丽。请记住这一点，我们再来看挪亚对他儿女的诅咒与祝福吧。第九课第三页结束。第九课第四页，迦南当受咒诅，比给他弟兄做女仆的女仆，迦南是汉的儿子，受咒诅。那咒诅是什么呢？是祝福的对立面，祝福是有益的事情，而咒诅是审判。一群生来受祝福的人，善得子孙，什么事都没做就获得好运；而一群生来受咒诅的后裔，就是汉的子孙，没做什么事却换来的是不幸。那批人都是从汉的儿子而来，迦南成为赞领，非洲的主要宗族，无数个世纪以来都受苦与被政府的命运。如今除了缺乏个人自由的选择之外，核心的意义在于所有汉的世袭迦南的后代将会臣服于山和亚夫的后裔。我们必须注意看所有汉的后裔，他们会在一个时间段或是另一个历史时期代表着以色列的敌人。所以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不是征服别人，或是就被汉的子孙征服。埃及人是从汉繁衍而来的，而且有意思的是非利士人也是来自汉。
耶和华阿多奈山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远迦南作山的奴仆。在这段内容里，我们遭到了更多证据来证明汉与其儿女发生了某些非常不对劲的事情。他指出，当山继续跟随上帝时，汉的子孙却选择走另一种道路。然而我们所看到的也表示说山的先祖会为挪亚家族掌权下去，基本是指全人类都要服从，对吧？让我再说一遍，统治人类的主导权是从山的后裔当中出来的，正如我们验证过的内容那样，是由于挪亚把祝福给了他的缘故，挪亚又全这么做。就像亚当一直都凌驾于其他人类之上，因此大洪水之后，挪亚在本质上立即成为世间王者。他是在地球上仅存的家族领袖， 他对人有绝对权柄，而挪亚选择缴权给善。由此我们看到这光景，是因为独一的神上帝被称为善的神，指出了一种连结，一种忠诚关系，跟一段属于善以及耶和华 Yahweh 之间的生命连结。而这种跟耶和华的生命连结与亚父或是汉毫无关系。山会演变成希伯来人，还有阿拉伯人，大多数东方民族的祖先。
原身是亚父扩张，是他住在山的帐篷里，由原迦南做他的女仆。这种祝福降临在亚父身上多少世以来，他与山的关系。当他们跟山的后裔处在良好关系时，亚父的后代会因此得到益处，也就是指，是他住在山的帐篷里，会使其扩张。亚父是家族总会扩张的分支，也就是人口与财富方面大幅增加。亚父是罗马人、希腊人以及大多数欧洲人，最早的美国殖民者等人的先祖。就我们所知的，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时期能够获得如此财富与收获，首先发生在罗马，接着在欧洲，后来是在美国，通通与亚父的祝福有关。要再度强调，迦南的后裔，事实上韩的子孙，臣服于亚夫之后，同样也臣服于山的后代。在创世纪最后几个章节，完全同样的祝福与咒诅的模式再度重现，这跟垂死的雅各的祝福有关。雅各被称为以色列，此父给他的十二个儿子。几个月后，当我们进展到哪里时，将会扩大范围去研究这段祝福。因为每一处细节跟挪亚祝福他那三个儿子同样重大。
第九课第四页结束。
第九课第五页，让我给你们一个小小预告，这样就能看懂在挪亚的祝福以及百年后雅各的祝福之间的重要连接。在创世纪里认识到，整本圣经中长子夫分的正统概念，本质上头生长子的祝福意识类似在父亲国时时宣度家中益处那样，只有长子祝福的父分有先于父亲国时迁居行。因为什么有父亲赐福于宣度的？父亲在某个时点上，通常都是在他晚年的时候，来决定在什么时候聚集他的孩子，并告知父亲临终后由谁来接受处理后事。而且按传统是由家中第一位男孩张子张大成人时接受父亲所持有的大量财富，再加上儿子会接任部落族长或是家族的统治者。第一顺位的长子从来不会是女性，因此长子夫分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将家族权柄权力传承下去，第二部分将家中所成的双分财富交接给长子。理论上来讲，双分财富的意思是长子的财富要比其他孩子多获得两倍的量。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一人有四个孩子，他要将全部财富分成五等分，长子拿到无分利的两个，那剩下的三个孩子各纳一分。因为财产不一定会那么精准清楚，因而没必要一定给双倍的做法，可以是几乎所有的财富，也可以是比其他儿子多一点财富，父亲有很大的自主权。 请继续注意，因为了解长子夫分的概念对于解读经文内容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在传统定义里，长子取得所有家中权柄以及巨额财富，他的兄弟姐妹现在要听从长子的权威之下。 我们所看到的挪亚祝福就是一种对章子的福分，在他还没正规化之前得出这样的名称。挪亚的三个儿子里，其中两个得到祝福，一个受到咒诅。而现在有趣的是，在特定的典型章子祝福中，把家族权柄、家族国师或财富给同一个儿子，但在挪亚的章子祝福里，将祝福分成两半，山获取权柄，亚夫得到丰收，就是财富。在圣经专有名词上是扩大，这有点奇特。而快专制数百年后，成为以色列的亚格，现在定居在埃及。临终前他呼召他那十二个儿子，他知道大限将至，因此他将所有重要的章子祝福福分向他们昭示出来，创世纪第49章。结于他前三位儿子的不检点行为，亚格最后宣布终止流边的长子地位，并宣告私自有大卫长子。实际上这么做不奇怪，而且还经常发生，略过真正的长子，传给一名鹰的父亲疼爱的小儿子。最奇怪的是，亚格于所有习俗和传统翻折来，然后拆分长子福分，他把家族权柄和权力赐给犹大，却把双倍的家族财富以扩张并丰盛的祝福表征模式赐给了约瑟。这真是非比寻常。然而几个世纪前，挪亚也一样做了相同的事。挪亚所作所为带来了巨大冲击，完全决定了世界各族各民的命运之轮，直到历史终结为止。亚哥所造成的冲击，借着犹大的子嗣，开启了弥赛亚降临的紧急阶段，就我们所知晓的，以为去救赎全人类并终结历史的那位。透过约瑟一家，把福音的丰厚果实带给世界。到了拿主题时，我们大概会花一个月的时间来讨论，由此可见它的重要性是多么关键。第九课第五页结束。第九课第六页，现在随着我们继续深入，有一件我们要牢记在心：韩的儿子收周族的迦南，是迦南地的明明来源跟建立者。上帝吩咐摩西，借这是约书亚从当地居民手中为迦南的后裔抢夺的那块土地。当他们走出埃及时，将那片土地腾出空间给他的选民以色列。韩的后代迦南人最终想山得子嗣，以色列臣服。然后挪亚语言行祝福，让这一切得以进行，当弥赛亚在临近的未来降临时会达到顶点。第九章末尾告知我们，自从大洪水后，挪亚又活了350年，以高龄950岁去世。一般圣经教导的普遍现象是直接绕过创世纪第十章，典型的原因是整篇内容跟读一本字典一样有趣，写满浅色人名的字典，除了对圣经学者用于研究，那些人名跟任何其他事情没有太多关系。
好了，我们要去读第十章，并慢慢细品一回。原因是在这段我们会常看到被称为万族原表 Table of Nations 的段落。我真的认为去理清那个族是从挪亚的那一家系而来是很重要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上帝所决定的祝福与被咒诅以及命运会持续跟随他们这几支家系的。你看，无论喜不喜欢，我们跟这些人的命运有关，因为我们与挪亚的儿子息息相关。所以呢， 当你们发现自缢是这三人的血脉时，请不要对我尖叫，去跟上帝诉苦吧。这些诸福、周族以及命运循环尚未终结。像梵蒂，他们真正的语言成就在我们的时代，并持续到耶稣基督登上他地上的宝座位置。
对上帝而言，加息一直都很关键。我们已经看到上帝永不改变的模式，就是割开、挑选和脱离，发生在挪亚为三次的祝福的主要部分。由于那祝福的夫分造成分裂，我们看到这原则早早就建立了。尤其当上帝分开光与暗、善与恶时，我们也看到当他将人类分出男女的时候，我们监视到当赛特成为义人的血脉，以及他兄弟改因为恶人的义喜事。现在我们目睹到善变成良善的义族，而捍卫恶人义喜，然后亚父成为收获良多的加息。如果我们追踪这类主题一直到新约，我们会发现耶稣基督基女人的怀中来自一族特定的加息，和其他所有家庭体系是分开的，让我们牢记这两山的后裔就是生命道路。而最后的女人怀中，那女人就是夏娃·海沃，世终会来临。活知这些关于家族世袭的细节是一个关键要素，不只是为了了解旧约，对新约也是如此。
第九课第六页结束。
第九课第七到第八页，请读创世纪第十章全部内容。
自从挪亚三个儿子居住在现今的世界，是整个人口的道增长，这只会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们的来龙去脉。有趣的是，尽管无神论学者习惯对圣经冷嘲热讽，但他们却不情愿地承认创世纪第十章是一份完整准确的文献，它本身就与完族完民的起源记载息息相关。
大致来讲，山迁往亚洲，韩迁往非洲，亚父 Japheth 迁往欧洲。当然了，这一说法并非准确，总是会有隔离的。当我们看这张地图时，就我刚读给你们听的，很多名字逐步出现，无需全部念完情况下，我们就会找到亚父后裔的案例演变为威尔士 Cymry， 从革命开始第一批移居威尔士，何不列他你半岛区域的移民斯基泰人，来自马哥之后形成俄罗斯民族，米迪人自马代之后，希腊人为亚丸之后，尔瑟雷斯人来自提拉之后演变成马其顿人，最后他们出了亚历山大大帝。来自这些族群产生出日耳曼人、凯尔特人还有亚美尼亚人。我们也该注意，在亚父的其中加西有，他是主要在现代的西班牙，你们某些语言迷将人得出他时的名字，因为在以赛亚书提过。让我们花几分钟时间检验一段有2700年的预言，在我们有生之年，在我们说话的当下，应验已经开始了，而且还会继续下去。翻到以赛亚书第60章，而现在我们只会读第一节至第12节。请读以赛亚书第60章第一至第12节。如果你们的脊椎骨没感到发凉的话，那你们完全错过了我刚念给你们听的内容。我们的时代正处在这种大时间的中心，这与犹太人返回以色列有关，更重要的是关于所有以色列人回归以色列。几个月之后我们将会更完整的深入探讨，而现在 知叙知道犹太人仅代表以色列诗而歌之派的其中两个。在亚洲地区还有其他以色列之派，他们不久会返回故土。那我怎么知道的呢？这不只是出现在以赛亚的语言，而且还更具体一些，在以西结束第37章说到较多的详细内容。接着，以色列政府正是在2005年3月首次承认，大约两个月前左右，确实发现更多被定义为13的以色列支派的成员，他们是以色列人，但不是犹太人。或许对你们有点陌生，之后就不会这样想了。我常听到圣经讲师跟牧师说，在末日的时候，穿指是怎么来自？它是借犹太人回以色列，但是它是不是字面上意义的地名，只是一种象征遥远地区的词。在他们许多人当中，一定选择跳过创世纪第十章，而我们确定读到谁是他师，是个灭之子，而革灭为亚父之子。不仅如此，现存最大的犹太教派之一名叫塞法迪犹太人。塞法迪犹太人 Sephardic Jews 是一大批，虽说不是全部犹太人，但主要来自希伯来分支的犹太人，在公元6到8世纪定居在西班牙。在19世纪末，大多数塞法迪犹太人引导人们回到圣地，然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再度的分批回流。联想一下，西班牙、塞法迪、他是。而这绝非猜测，也不是语言故事，纯粹是事实罢了。第9课第7至第8页结束。